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担当我们一切罪恶过犯的主。我们这些人都是软弱的，我们这些人生来都是罪人，但是主，你已经为罪人死了，你的血流出来就是为了我们的罪，就是因为你为我们成为罪，所以我们的罪就都得了赦免。我们就在主你的宝血里面，我们被称为义，我们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站在天使的面前，我们可以在世界里面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可以更多的明白你的福音真理。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求主耶稣基督，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使你的百姓，使你的儿女，我们可以在你恩惠的福音当中，我们在你的光中，我们得见光，我们见到你，我们心灵就大得安慰，大得激励。求主加恩赐福我们，把讲台，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引导我们，使我们在你的恩手之中多多得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还是打开希伯来书第三章。好，我们上次讲了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还没有讲完，就是我们看到希伯来书里面第二个警告，就是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里面警告些什么呢？就是警告关于不信的。那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信心。好，我们要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我们先把经文再读一遍，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从第七节读到这一章结束的第十九节。希伯来书第三章七到十九节，好，找到我们一起用起应的方式把经文读一下。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三章七到十九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看了，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
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大安息。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
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
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这是希伯来书，他在这里很清楚的去告诉我们，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说这里面是对一个不信的警告，就希伯来书他的第一个警告就是在第二章，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道，就是我们说珍惜福音，好，不要这个随流失去，这是第一个警告，那么就是让我们去看福音的宝贵。然后到第三章的时候，这个是第二个警告，这个警告其实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诸多的警告当中其实篇幅最长的，因为从第七节到第十九节，其实一直到第四章的第十一节，其实还在谈这个警告呢，还在提醒说不信的这种危险，因为不信就不进入安息，是不是？所以这些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就说其实我们上次主要讲了两点，我们说一个就是不信的可怕，对不对？我们看到不信这个让人硬着心，让人试探上帝，让人抵挡上帝，是不是？让人心里迷糊等等的，让人不能进入安息，让人使上帝发怒。那么我们上次还讲了说什么是不信的恶心，我们说不信的恶心它其实不是指的一种道德性的，而是指的跟上帝的态度，对吧？他对上帝是一种拒绝的态度，这个才可怕，而不是说他是一种比如说奸淫啦，或者撒谎了，他不是这些，这些其实是从不信里面生出来的。那么我们要清楚看见，而且我们上次跟大家特别强调了一个重点，就希望大家知道说不信和小信是不是一回事啊？ 不是，小信是说我信主，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有些东西我愿意信，但是比如说理性上面有一些困难，有些东西我搞不清楚这个到底咋回事儿。那你说这个天堂地狱，我就觉得天堂地狱我就想象不出来什么叫灵界，有没有这样子的？有，因为有些你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文化上面的训练，有的时候很难理解什么是灵界，什么是物质界。有些人的理解的灵界就是物质界再多一维，在我们看不见或者怎么样，这个其实这是在真理认识上面的一些困扰，对不对？这是一些困扰。那愿意不愿意信呢？愿意，只是有些东西不明白。但是这里的不信是愿意不愿意信呢？不愿意。所以不信和小信可大不一样，你千万不要把小信的弟兄姊妹给他定罪成为不信，这样子你就把弟兄姊妹给绊倒了，对不对？他就觉得哦，我是不信的，那这样子还不信，什么叫信呢？他就乱了，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去讲的呢，其实就是我们继续在分享这段经文，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呢？其实重点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特别强调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就是我们要去看信心，我们要去把信心怎样坚持到底。那么这一段经文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我们知道其实希伯来书是里面有一章经文是很伟大的信心的篇章，就第十一章，大家都知道讲信心伟人，对不对？从亚伯讲起，一直讲讲讲讲讲，然后把旧约的这些信心伟人几乎都梳理了一遍。但是你注意希伯来书里面讲信心是哪一章开始讲信心呢？就是我们这里，就是到第三章我们读的这里，前面都还没讲到信心，前面都没讲到信心，这里讲到信心。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去分享，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呢？怎样把这个，因为我们讲不信的可怕，我们的目的不是只是吓唬大家，这个没意义，对不对？我们讲不信的可怕，目的是为了坚固大家的信心，还是仅仅让大家觉得不信可怕呀？我们是希望坚固信心，让大家能够信心坚固，知道什么是信心。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什么呢？你要正确认识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什么？像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我们说信心它不是道德性的，信它这个不信是对上帝的一种拒绝。所以我们说信心第一个你要知道的，信心它不是道德性的，它是对上帝的态度。对上帝什么态度？弟兄姊妹，信是对上帝是一种接受的态度还是拒绝的态度？接受的态度。信是对上帝所施的恩典，是说我接受这个恩典呢，还是我不要这个恩典？要恩典，要恩典。所以信就是我们说，其实不信既然是对上帝的拒绝，信就是对上帝的接受。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救主，阿们吧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人说我信了耶稣但我不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不接受他的救恩叫信耶稣，这个对不对啊？不对。你只要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是个信徒，你明白吗？你接受他做你的主，你接受他给你的恩典，你接受他把他的义给你，你把他你的罪给他，这就叫信了，你明白吗？这就叫信耶稣。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信就是接受，接受上帝为主，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常常用那个比喻，其实也是圣经上面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其实信就是乞丐伸出的手。乞丐伸手干嘛？我再问弟兄姊妹，乞丐伸手是不是说你们过路的人把工资给我？是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一个乞丐伸手说把工资给我，这是乞丐还是拦路抢劫的强盗？这就是拦路抢劫的强盗。像《水浒传》里面讲那些所谓的绿林好汉，对不对？什么此山是我山，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从此过，怎么样留下买路财，是吧？那这个是乞丐还是强盗？我再问你呢，这就是强盗了，你明白？所以信是什么呢？信就是乞丐伸出的时候。你看圣经上面讲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行走那三十多年的时候，那么特别他最后三年服侍的时候，经常有乞丐半路拦他，拦他干什么？求他，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曾经有两个瞎子，其中一个叫巴底买，他们在路上，主耶稣带着门徒正走呢，他们听说耶稣路过就大声喊，对不对？说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们吧，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们吧。然后结果其他的门徒还拦阻，哎，别吭声别吭声，不想让他们靠近耶稣。可能他们身上估计乞丐在地上会不会衣服整洁啊？我再问你们，会不会穿得很光鲜，穿着西装，然后再跪在地上，然后大家一看像艺术家一样，会不会？不会，他肯定脏兮兮。所以门徒可能觉得你们脏兮兮的，别来靠近我们的主。结果主耶稣不，主耶稣马上停下来了，叫他们过来，然后问他们什么呢？问他们说你们想要什么，是吧？他们怎么回答主耶稣？他们说主啊，我们想看见。主耶稣说就照着你们所求的给 给你们成就，他们眼睛怎么样就开了，他眼睛就从瞎眼变成明亮，然后就跟着主耶稣成了耶稣的门徒了。你看到没有，他们原来是乞丐，然后后来就跟着耶稣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信是什么呢？信其实就是乞丐伸出的手，信就是乞丐伸出的手，说我信耶稣，我接受他，我求你给我。然后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会不会主耶稣说我没预备那么多恩典给你，会不会？不会。主耶稣基督其实在这方面，因为他蛮有恩慈蛮有怜悯，所以你说主啊给我的时候他就给你，因为他自己应许的。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讲过说，祈求的就怎么样子啊，祈求的就给一部分，是吧？是不是啊？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可能见着，就寻见，叩门的可能开门，就开门。对了，这就是他应许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信的态度，信的态度其实你就是向上帝去求。所以我们说什么叫做信，信它本身就是对上帝的一种态度。什么态度呢？就是接受的态度。我接受上帝施恩，我接受上帝怜悯。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我在这个看一个耶稣传的电影里面，他有一个截图我觉得不错，我把它截下来了。就是一个，其实就是那个妇人，行淫的妇人被抓住的时候，然后那些要用石头打死他，结果没有打死，然后他在地上，耶稣来怜悯他，他就伸一个手，然后把那个截图截下来。截下来以后很多人说那个图好，因为那个图其实真的就像我们的表达，你知道吧？耶稣站在那里，然后他的手伸出来向着耶稣，这就是我们，是吧？这就是我们，我们很软弱，我们很可怜。按照那些道德主义的人来讲的话，要用石头把我们打死。但是呢，耶稣来了，把这些人都给击退了，对不对？主耶稣在那儿，你们谁没有罪可以打他？那些人一个个都灰溜溜走了，对不对？走了以后，其实有资格打他的是谁啊？是耶稣。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起来吧，走吧，好，但是不要再犯罪了。”你看到没有？是不是？这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其实这就是信，信就是对上帝的态度。所以我在讲这个，就是希望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可以去明白。有些人讲说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到底跟其他那些佛教徒、伊斯兰教徒，他们说他们信的安拉，他们信的穆罕默德，他们信的阿弥陀佛，到底有什么区别？其实区别在哪里？区别其实不在于这个手，而在于向谁伸手，你明白吧？我再举乞丐的例子，一个乞丐在那里乞讨，然后呢，从他面前过。其实乞丐要聪明的乞丐的话，应该向富人求还是向穷人求？他见到一个穷人也穿的叮当响，然后他在那儿给点吧，给点吧，行不行？我问你，不行，对吧？他聪明的话要向富人求。所以我跟你讲，有些人，有些基督徒是不甘心，说我们这个得救的信心呢，和那个一般性的信心呢，绝对不一样。我们同意不同意？同意。是绝对不一样，但它不一样在哪里？是不是信心本身不一样？不是，是信心的对象不一样。信的对象不一样，他们信穆罕默德，他们信释迦摩尼，他们信老子，他们信孔子，我们信的是谁？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信的是上帝。你这个手向上帝伸出来，他们的手是向人伸出来，区别在这里，你明白吗？你这个手，你说同样几个乞丐都在那个附近乞讨，但是有一个乞丐那天回家了以后特别高兴，说今天发大财了，今天发大财了，一下讨了几千块钱。哇，怎么回事？因为我遇见一个富翁特别慷慨，见到我以后一沓子钱放了我，对吧？另外的乞丐说，我跟你一样的，也是这样子伸着手，但是呢，我今天回到家里兜里一数才几十块钱。区别在哪里？我没遇见富翁，我没有向富翁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一旦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了。我们说信心，为什么讲基督徒的信心是宝贵的？基督徒的信心是卓越的，它的卓越之处不在于信心本身，而在于什么呀？信心的对象。他信上帝，他信耶稣，他在耶稣里面求上帝，这个就得着了。我在讲为什么要强调在耶稣里求上帝。如果我们不在耶稣里求上帝，能不能在上帝那里得着什么好处？你作为一个罪人，你不在耶稣里面求上帝，你以为法利赛人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对吧？当主耶稣基督说罪人就是罪的奴仆的时候，他们干不干？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他们觉得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什么时候做过奴仆？我们很自由的。但主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说，神的什么呀？圣礼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得自由了，是不是？ 还是说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得自由？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才能得自由，你们才有真自由。所以你透过耶稣基督求上帝，因为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因为耶稣基督担当我们一切的罪，耶稣基督为罪人死，所以你在基督里求上帝的时候，上帝无不应允。你明白吗？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晓得，所以我们说真正的信心它的一个卓越之处就在于说，它是向掌管万有、无限丰盛、无限恩慈的上帝发出乞丐的祈求，发伸出乞丐的时候。所以我们以前挑战过大家，我说你去查考圣经，你去看圣经上面有哪一个人来找耶稣最后被耶稣拒绝的，有没有？有时候梁弟兄有一个，谁啊？他说那个少年官。我再问大家，少年官是耶稣拒绝的还是他自己走的？自己走。不是，还有一个迦南妇人。迦南妇人主耶稣基督赶他走没有？没有。主耶稣讲了一个，我来是要到以色列家，这个是迦南妇人，不是以色列人，对不对？好像要赶他走，其实也主耶稣的意思是不是赶他走？不是。主耶稣就是借着这个让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表达出来。这个迦南妇人这个时候就不，可不是在那儿不吭声，他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像那种特别强力的乞丐，你明白吧？有些乞丐是在那儿你给一点吧给一点吧，有些乞丐就是快给我，你一定要给我。这个迦南妇人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他就说，主啊，其实你这个狗啊，这个狗啊，他这个你饼是给孩子吃的，但是狗啊他也捡孩子从桌子上掉下来碎渣，你们犹太人把我当成狗，你们觉得我不是外邦人，这不是回事，我真的把我自己当狗，但是我非得吃到你的东西不可。所以主耶稣当时是藐视他还是夸奖他呀？主耶稣大大夸奖他。主耶稣说，咦，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人当中没见过，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外邦迦南人，主耶稣说他是什么？他就是一种迫切的求，他就求，他说我要耶稣你给我，拒绝了没有？我再问弟兄姊妹，没。所以他讲的话全部都是阿门。他说祈求的就怎么样就得着，寻找的怎么样就寻见，叩门的呢就给你开门。所以没有一个人求天堂、求救恩、求拯救最后灭在地狱里面，不可能。你像，当然看你向谁求了，你像穆罕默德求这些有用没？没用，对不对？你像释迦摩尼求有用没有？没有。但是你像耶稣求有用没？有用。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困扰又来了，说，但是梁弟兄，我怎么知道我是向耶稣求的呀？你求谁呀？到底你不是求耶稣吗？他但是有真的有假的呀，是不是？有没有假冒耶稣的？有没有假冒耶稣的？有嘛？东方闪电就假冒耶稣嘛，对吧？但是你求的时候，是你抓住耶稣还是耶稣抓住你？我再问你们，啊？当然耶稣抓住你了。所以你是向耶稣求，不是你要靠你自己保证你一定抓住基督的，而是什么？而是耶稣说，这个人向我求。魔鬼假冒耶稣，耶稣会不会说，哎呀，你求的时候魔鬼假冒了，然后我没办法了，会不会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就我再举个例子，你的孩子在外面公园，比如旁边人民公园在玩，他玩得很高兴，然后离得远远的喊爸爸，结果另外一个男的接上手了，儿子，然后你说完了，儿子没办法了，因为有人先应了，我没法再应你了，会不会这样子啊？
不会。
你这个时候该怎么做？你乱应什么呀？这是我儿子，不是你儿子，滚一边去，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吧，你明白吗？所以你求耶稣撒旦想不想冒充耶稣啊？想。但耶稣会任由撒旦冒充呢，还是耶稣会斥责他？斥责他。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信是对上帝的一种态度，就是我接受。我是信的卓越之处根本不在于信心本身。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当我们讲我是信耶稣的，你分析信心，所以我说有些基督徒钻牛角尖里面去了。他钻牛角尖，他说我们这个信呢、啊、跟普通那些人的信那就不一样，我们这个知啊情啊义啊，等一会儿我还跟大家讲是啥大大大大卓越的。你讲的卓越在佛教徒身上，在伊斯兰教徒身上都有，同意吧？我们对上帝那个信呢，那是坚定不移。人家伊斯兰教徒说打死我也信安拉，不是也是坚定不移的吗？我们这个信呢是对上帝非常舍命的爱。伊斯兰教徒说圣战我都打了，是不是啊？那这自杀式炸弹都绑腰上把自己都炸死了，你怎么比我卓越啊？其实信本身，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你单单讲信本身，这个信耶稣的信和信释迦摩尼的信其实没区别，但是对象不一样，带来的结果不一样。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同样两个乞丐，一个乞丐是像一个大富翁伸手，这大富翁啪一下 几千块钱就塞手里了，那边伸手，那边还兜里掏来掏去，然后今天还要看电影，然后呢不给你我又不好意思，叮叮一块钱，那会一样吗？你明白吗？你求的释迦摩尼就叮给你一块钱，你信的耶稣呢放进去不是几千块，是什么呀？是什么呀？是永生，是赦免，是天国，是不尽的祝福。你求对了，弟兄姊妹，因为上帝喜欢施恩还是不喜欢施恩，上帝愿意人得救还是不愿意人得救，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那些律法主义者把上帝的属性给严重扭曲了，在他们的话语里面，这个上帝不愿意人得救，这个上帝有一本册子看着 你求我是吧，看册子上册没有，求了不给，是这样子的吗？我再问啊，你见到哪个富翁有乞丐在那求，这个富翁真的是慷慨的，然后走过去，那个乞丐说伸手给我吧，那个富翁掏出智能手机来了，擦擦擦擦擦翻照片，呀，这不是我计划里面的，这还叫慈善家不？我再问，这就不叫了。他想施慈善不？不想。他想干啥呀？他想显摆自己。上帝是不是想显摆自己？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上帝才不想显摆自己，上帝就是愿意人得救，你得救就是上帝的终极目的。上帝看到一个基督徒得救，上帝看到一个人得救，看到一个灵魂从地狱的阴影里面进入到天国的光明里面，他就高兴，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你要真正去明白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基督也不断的去鼓励我们，他在路加福音里面他曾经给我们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呢？你们如果向你们的天父求的时候，他岂不将什么给你们呀？岂不将圣灵赐给你们吗？圣灵赐给我们什么意思？是不是圣灵被我们揣兜里，把上帝给我们叫我们每个人给垄断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圣灵赐给我们的意思就是圣灵的生命，圣灵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圣灵所赐给我们的真理，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救恩，这一切都要给我们。一样不一样？大不一样，跟世上那些。所以这个不同不是信心本身的不同，而是信的对象不同，你牢牢抓住这一点。所以我们再读一节经文，大家往前翻，翻到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三节，我希望这节经文能够大家牢牢的记在心里面。罗马书第十章，我们十二十三两节的经文一起来读吧。罗马书十章十二十三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十章十二十三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看这里面讲的说犹太人和希腊人没有分别，其实这是代表性的原则。这里面你说，哎，人家罗马书只讲犹太人希腊人，没讲中国人呢？是啊，其实罗马书没讲中国人，圣经都没讲中国人，那中国人能得救不？能不能？能，因为福音要传到地级万邦，对不对？你得看到，而且这里面讲的说他，我们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厚待是什么意思？就是丰盛的恩典，厚厚的，好好的，多多的恩典给谁呀？给什么样的人？恳切求告他的人，是吧？给那种信心坚固猛烈求告他的人，给那些爱他爱的死去活来的人，是不是？他怎么说？给什么样的人呢？给一切求告他，一切求告他的，不在乎你求的恳切不恳切，你只要求他就给你，你只要求他就给你。所以第十三节这里面讲的说，因为什么？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什么呀？就必得救。你看到没有？有没有比这个更肯定的？凡，一切，就必，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什么是信。信就是对上帝的一种态度，说上帝，我求你，我仰望你，我接受你的恩典。不信是什么呢？不信就是我拒绝，我不要，我不要你的恩典，我不要你的救恩，我要靠我的好行为啊！你给我一点救恩，我顶多好像是一个启动器，好，你给我一点电，把我启动起来，我自己继续发电，这就叫不信，你明白吗？而信是什么呢？信就是我接受，我求告你，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讲，我们说你得注意，信心其实它最关键的就是对上帝的态度，这是不是其实是最根本的呀？这是最根本的，你对上帝的态度是决定了你在这个世界以及你这个生命永永远远会是怎样子的。你是转向上帝呢， 还是不转向上帝，不是道德性的。你注意我一讲这些，你发现在基督教里面道德主义的人也是多得一塌糊涂。我说法利赛派的教训法利赛人的教在基督教里面也是多得一塌糊涂，一讲到转向上帝，那些人又来了，哲学性的又来了，知情意，转向上帝知是怎么，情是什么，意是什么，反正从来都是这三样，那讲啥都这三样，不是的。转向上帝是什么？就是转向他，就是接受的意思。你只要接受，上帝会不会给不到你？我再问弟兄姊妹，说我很愿意接受救恩。上帝说：“哎呀，太忙了，现在有8900万人正跟我祷告，我都忙坏了。你得往后靠一靠，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啊？不会，因为他是神，他同时听所有人向他的祷告，他的眼目遍察全地。所以在先知书里面把上帝比喻成说他有七眼，七眼是什么意思？哇，我们说一个人脑袋上长七个眼睛，太吓人了。”是不是讲这个呀？我再问弟兄姊妹，七眼的意思就是强调说他的眼目遍察全地，同时看见一切的意思，什么他都看见，什么他都知道，什么求告他都听见。这是我们跟大家讲关于信心，什么是信心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我们说信心的第二点就是信心它不是道德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你把信心和道德表现要给它分开，把信心和道德表现分开。我们很容易把道德属性加在信心上面，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迷惑了。我为什么强调这点，就是注意大家注意，就是信是什么呢？信就是转向上帝，接受上帝的救恩。它跟你的道德表现，你爱不爱，跟你感恩不感恩，跟你谦卑不谦卑，跟这些东西都没关系。我跟你讲，注意弟兄姊妹，我再讲一遍，信就是转向上帝，跟你爱不爱上帝，跟你谦卑不谦卑，跟你感恩不感恩，跟你喜乐不喜乐，跟你积极不积极没关系。为什么这样去讲呢？如果你把道德属性和信给它连硬拉到一起的时候，这个信其实是律法的定义，这是律法之下的信，和我们讲的福音的信根本不是一回事。这种信其实只要跟道德属性挂上钩，就是天主教的信心观。我跟你讲，基督教里面特别改革宗神学家里面的这种天主教的观点在信心上面是非常普遍的。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以前我们发灵修短信，以前前三年前还给大家发过很多，就是那个平克的那个著作叫做对得救信心的研究，那个对得救信心的定义全粹都是道德性的。什么叫道德性呢？就是又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把那个其实哲学家的东西拿过来，知情意，说信呢就是知识上面对耶稣的认识，情感上面对耶稣的爱，意志上面的转向上帝。因为大家我一说，你看大家都能跟着我复述，就知道这个原来这种教育多深了。但是我跟你讲，这不对，完全不对。道德是道德，信是信，爱是爱，阿们吧。你当你把道德属性加到信上面的时候，其实这个福音已经不再是罪人的福音，而是义人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传给义人还是传给罪人？我再问弟兄姊妹，传给罪人。好了，罪人会不会爱上帝？罪人会不会爱上帝？罪人有没有对耶稣的认识？所以你知道我们说什么叫义人的福音？义人的福音就是这个人其实他就算自己说我要信耶稣，我们还说你这是假信，因为你的知也不够，情也不够，义也不够。你必须知到什么地步，情到什么地步，义到什么地步。我们说这是大错特错的，你明白吗？信不是道德性的。我不是说信对道德没有影响，信对道德有影响，我们等一下接下来会讲。但是信本身不是道德性，信就是接受。就是我们举例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还举我们刚才讲那个乞丐的例子，乞丐伸出手来接受富翁的馈赠，这就叫信。这只手干净还是脏，这只手是五个指头俱全的还是少一个指头，这只手穿的衣服整洁不整洁，洗干净了没洗干净，跟他接受人的馈赠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但是我们说当你把道德性和这个信给他连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求这个人必须把手洗干净了才能接受耶稣的馈赠，这个时候人就不能信耶稣。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你传的是一个义人的福音，不是罪人的福音。我一点都不夸张，我跟你讲，你仔细去想，包括现在有很多所谓的伟大的布道家，影响人很多的一些神学家，他们的信心观其实是天主教的。他要求人悔改，他要求人信耶稣的时候，是要求这个人是一个义人然后才信耶稣。 所以我们以前有一篇文章，这个司布真牧师的，我们在我们灵修短信里面给大家发过，叫做相信的理由，那篇文章是非常好的。他就讲了说，你们传那些福音有什么用呢？义人还需要你传福音吗？我再问，义人还需要你传福音吗？重生得救的人还需要你传福音让他得救吗？已经活过来的孩子你还需要去抢救吗？我再问你，你儿子早晨起来的时候，你是不是砰一下从床上跳过去摁着他胸口在那嘿嘿嘿，然后人工呼吸，你要不要搞这个？我问你，你不是傻吗？对不对？他都活过来了，你人工呼吸干什么？你人工呼吸干什么？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传福音都是传给义人的，罪人他传不了，为什么？因为他对信的认识根本是道德性的，他罪道德性的认识就导致他只能传福音给义人而不能传给罪人。罪人本来就是拒绝上帝的，你注意那个强盗，就是上帝放在圣经当中给我们多多的思考，深深的反思，那个强盗在他信耶稣之前有任何的好没有？
没有，
一点好都没有。你注意他在强那主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一左一右两个强盗，这两个强盗是同伙，这两个人是一起做坏事的。在他信耶稣之前，下面那些罗马兵丁嘲笑主耶稣，法利赛人嘲笑主耶稣，祭司长嘲笑主耶稣，身边很多人嘲笑主耶稣，你这个人，如果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你下来我们就信你。然后圣经上面讲说，跟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讥诮他。我们中文圣经没有单复数，你去看原文圣经，你去看英文圣经，这里面讲的强调是这个强盗是复数的，就是两个强盗一起嘲笑主耶稣，连最后得救那个强盗在十字架上面，钉子已经钉手上了，弟兄姊妹，钉子已经钉手上了，你知道吗？钉子已经钉手上，痛得不得了的时候，这个人坏不坏啊？他这个时候不是嗷嗷叫的自己痛苦，他居然还有口来嘲笑耶稣，不是仅仅灭亡那个强盗这样强调，是得救那个强盗也是这样嘲笑耶稣。福音传给罪人，传给义人。我再问弟兄姊妹，福音传给罪人，结果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说的话他听见了。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强盗就被感动，他说什么？他就开始变了，他就变了以后，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他转向基督以后他道德有改变，但是信本身跟道德无关。这个强盗就开始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一点都不夸张讲，我说今天有很多教会传福音传不出去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很多教会传的是义人的福音，不是罪人的福音，因为他在信心上面把道德的属性给加进去了。就是我刚才讲那个平克的那个对得救信心的研究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作品，但是感谢主这本书没出，这本书没有大规模印刷出版，出版了就害不知道害死多少人。你按照他那个说法来讲的话，包括亚历马泰的约瑟也是一个假信徒。为什么？因为按照平克的说法，圣经里面讲说有一些法利赛人也信了耶稣，但是呢他们怕别人知道，他们只敢暗暗的信耶稣。我因为那本书我反复研究过多遍，你知道吧，我们以前可起劲了，很想把自己塑造的特别圣一点，你知道吧。所以看他那本书说这些人暗暗的信耶稣就是假信，但是圣经上面讲那个亚历马泰就是暗暗的信耶稣，主耶稣死了，谁去把主耶稣的身体从比拉多手里面要过来的？就是亚历马泰的约瑟。圣经上面说他是一个尊贵人，他是个义士，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你知道吧。如果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比如说李克强的秘书，然后去要说要耶稣的身体，你怎么要了？其实我是个基督徒。哈，你我都不知道，你这个地下党是不是这样的？我这没想到你信了多长时间了，其实我没做你秘书的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了。那你怎么不告诉我？那这不需要啊，这有没有软弱？有。信了没？信了。我跟你讲吧，但是你把道德属性加进去的时候，你根本判断不了一个人有没有信心，因为你把不该加的东西加进去了，你明白？就我举个例子，你今天早晨假设一个妈妈早晨给孩子煮了白米粥，煮了白米粥，白米粥就是白米粥，他一定要说这白米粥啊必须香里带甜，甜里带咸，咸里带辣。好了，那你再说你这个白米粥，你敢说是白米粥不？你不敢了，你知道你那个因为够香不？好像不够香，今天早晨煮的太急了，是不是？够甜不？呀，这个加的是普通砂糖，呀早知道加那个啥啥啥糖，是不是？加点蜜，是不是？你就乱了，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讲，我们有很多基督徒，你问他你到底得救了没有，信耶稣了没有，有永生没有，有些人不敢回答。为什么？因为他在信心上面加了道德属性。我再讲道德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律法，对不对？道德的判断标准是你自己的感受还是律法？律法。所以你明白，当你把道德属性加到信心里面的时候，你的信心观就是我说的，你是在道德之下的，其实是在律法之下的，其实你是个律法主义的信心观。律法之下定义信心，能定义出真正的信心吗？你明白吗？你就搞错了。所以很多人，当我们把这种道德属性给放到信心里面的时候，这个就是天主教的信心观。天主教信心观就是你信必须有着爱，必须有着盼望，必须有着什么时候，你把这些东西一加进去，好了，这个信心呢，其实已经不再是真正的信心，这个信心已经成了一锅粥了，你明白吗？就我们刚才讲，本来就是个白粥，好吧，那广东人这个粥做的其实比较有特色，你们如果吃过就知道，比如说有皮蛋瘦肉粥，有没有听说过，是吧？有皮蛋瘦肉粥，还有什么这个艇仔粥，还有这个粥那个粥，他是把东西加进去，包括什么瑶柱粥什么一些东西，还有肉片粥，还有蛇粥，蛇羹粥，你知道吧，就是蛇都能加进去。好了，其实这个粥加了这些东西以后，它会出现不同的味道，但是当你用这些来做标准说这才是粥的时候，好了，你们家煮白粥你就说我们家今天晚上吃了啥呀，喂，不这咋说呢，你是吧，本来你可以很简单的说我今天晚上吃了粥了呀，他说不是啊，你放皮蛋了没？就没放瘦肉了，放没有，五花肉总放了一点吧，五花肉也没放啊，那鱼片放了没有？没有啊，包几个小时啊，包了一下半小时就吃，你知道人家广州人包粥包多长时间不？人家包两个小时，你这能，那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家没吃饭，你明白吗？就变成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家昨天晚上没吃饭。你知道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我信了耶稣没？哎呀，这个就艰难了，你知道？就发现就脑抓耳挠腮，因为按他们的定义，就我们说那些特别改革宗神学家很喜欢这样的信呢，就是知识上面的认识耶稣，就是至少认识耶稣的神人二性嘛。什么叫神人二性？好了，有些没文化的人，啥叫性啊？他都不理解，你知道男性女性啊？他是这样理解的，对不对？三位一体总知道吧？三位一体是不是耶稣一个身体，然后有三位上帝？那不对，身体是人性的啊！那三慌了已经，你知道？我们记得我那时候跟沙龙弟兄讲，我们很后悔，有一个老姊妹，现在我们也找不着了。那时候我们跟服侍了好长时间，我们就这个老姊妹也申请加入教会，我们就问他，其实人家80多岁的老人家了，问他三位一体知道不？他可费劲要跟我们讲三位一体，讲得成讲不成啊？一讲就错。错了，我们说不行，三位一体都不懂，不能这样讲会。你说可怕不可怕？还有说信就是情感上面的爱，你要爱上帝，你爱上帝不？其实除了自义的人以外，越谦卑的人在这个问题面前越不好说，同意吧？你有没有注意，当主耶稣基督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彼得怎么回答？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是不是啊？主你知道，就是这样子的。你都不爱上帝还说有信心，你爱的够不够，这说不清了，你有没有发现，对不对？还有意志，所谓的意志坚定，你有没有信心？就是刀放在脖子上你也信耶稣，有些怎么样子，有些干啊，因为这事儿他知道刀放不到我脖子上面。但有些然后更刁钻的考试来了，说如果明天你要饿死了，一个面包摆在这儿，耶稣摆在这儿，你要哪一个？你说其实刁钻不刁钻？我再问你，当然你说我有信心，我说到时候哪怕饿死我要信耶稣，这是好的。但是他就想着我饿死不打紧，我孩子才3岁，我还是要面包吧。其实耶稣会不会这样为难我们？我再问你怎么，你明白吗？所以信是简单的，信是什么？信不要把道德性的东西加在上面。当你把道德性的东西加在上面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的信心观已经是道德主义。所以我在讲，我说有些人根本不懂什么叫信心。你别看他书写了一大堆，我上次跟沙龙弟兄还看了一个改革宗神学家的，叫做这个叫做什么麦克阿瑟什么麦克阿瑟的一个书，现在在国内有出版的。他那个书里面怎么定义呢？就是定义的非常搞笑。他讲得救的确据，我那天看见有因为有人正在研读他的书，然后发在他朋友圈里面，我转发给沙龙弟。他说得救的确据，我们信心要有好行为，如果一个人没有好行为，他就不应该有这个，他就失去了得救的确据，对不？我再问你，对不对？一个人没有好行为就失去得救的确据了， 你的得救确据变成在哪个根基上面了？你有没有发现他的得救的确据就变成了上帝也爱我，我也有好行为，好行为失去，谁如果接受了这套教导的话，他甚至自己会认为说，我如果最近行为不好，我居然还觉得自己得救，我就有罪。但我们跟大家讲，圣经上面要求我们得救确据唯一的根基，唯独的根基，就一个根基是什么呀？是信耶稣，对不对？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就算再不好，我只要信了耶稣，我一定是天堂，我一定进天堂，我一定是神的儿女，阿们吧。这个得救确据跟他的一样吗？这个人还出书出了一大堆，害死不知道多少人，你明白吗？其实这些人，我就跟你讲，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好多人，我前一段时间也看到有改革宗神学家里面也有一些不错的，有些人写了一篇文章说的警惕道德主义在基督教里面的这种死灰复燃，就是他讲道德主义，其实道德主义在历世历代的教会当中都是一个危险，因为道德主义特别吓人，真的道德主义特别吓人。法利赛人为什么那么横你知道不？因为他就抓住道德了，我道德高尚，或者他不见得道德高尚，但他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面，他控告别人，他一出来就摆一个法官的样子。所以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说，在律法面前，在刑法面前，只有一类人是高兴的，没问题的。什么人呢？法官，还有什么陪审团？你只要是犯罪嫌疑人，你都轻松不起来，同意吧？人家怕你罪嘛。所以有些人很聪明，你知道吧？我是说加引号的聪明。他在教会里面，他千方百计要把自己放到法官的位置上面。这个就是圣经上面反复的责备提醒不许可，但是基督徒一定经常会做的，就是论断人。你注意，在教会里面论断人的事情是免不了的。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他不在福音里面，他又要舒服，他又要在群体当中树立自己的威信，他就要控告别人，他就要做一个什么？他就要做一个法官。法官最舒服，因为法官就在那拍木头，你知道吧？拍那个法锤，有罪没罪你给我说吧，是吧？是不是、啊、你给我讲吧。我那个时候在网上还有一个人很搞笑，这个我们那个时候跟沙龙弟兄提醒他一些事情，他很不高兴。这个人还在读神学，还也读的是改革宗神学，然后读神学，结果是沙龙弟兄提醒他，他爆出来，然后因为他是我的 QQ 好友，他在 QQ 里面把我咒诅一大通，啊，你这个下地狱去吧。然后我当时没有理他，我后来我就说，我说弟兄，又不是我说你的，你咒诅我干啥呢？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你冤有头债有主，你找沙龙去啊？是不是？你找我干什么？你不是圣徒吗？你不是圣徒吗？你怎么随随便便就说咒诅人的话呢？对不对？他然后后来跟我道歉，道歉完了，然后怎么样呢？道歉完了还不甘心，你知道？道歉完了，然后你给我说说，你给我说说，小料理问答第一问是什么？我说弟兄，你还没有资格做我的老师来考我，是吧？我是牧师，你是弟兄，你来考我来了，是吧？他这个，所以我就劝他，我就提醒他，我说你这样子啊，你这个太骄傲了，你这样子你会吃苦头的。我话还没说完，蹦一下把我的 QQ 给删了。我说哎，下一句还没写呢，不见了。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人，你晓得吗？所以一个人他对信心的认识是道德性的时候，他一定是这个样子。我就跟你讲，所以我们说福音传给罪人，奇妙的地方，上帝为什么定了一个因信称义的得救的方法？因为信跟道德无关，只要跟道德有关，你就没人能信。阿们吧。如果信加上说你不能犯淫乱，怎么办呢？那些曾经犯过淫乱的人怎么办呢？如果信加上一个不能离婚，那离过婚的人怎么办呢？是不是？如果信加上一个说不能撒谎的，撒谎的人怎么办呢？所以信有没有这些属性？没有。所以当你把这些属性强加到信上面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信的认识根本是错的。我就说这个时候你就明白有些人为什么，我说那个平克那个对得救信心的研究可以写很厚一本书。为什么？因为当然了，他一团乱麻，你知道吧，他自己也理不清，哎呀，知是什么，情是什么，义是什么，然后信心的起初是什么，中间是什么，后面是什么，是吧？我的天哪。然后你就看的，我就说就像你们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原来养过小猫，然后小猫是特别喜欢玩了。我们家原来养小猫的时候，那个时候现在已经很少了，现在我们都直接淘宝啊，去商店买衣服。那个时候我们还有用毛线织毛衣，然后猫你知道猫见的那些转的跑的那些东西都特别感兴趣，狂追不舍，从里屋追外屋，从外屋追里屋，结果一个毛线团放在那猫追呀赶了，完了赶完了以后怎么样子呢？赶完以后那个毛线团根本你就理不清了，只能把它放弃了，因为你想它已经缠得很乱了。我们就说 当你把道德属性非要强加到信心上面的时候，你对信心的认识就像猫赶过的那个毛线团一样，根本就理不清，完全理不清。当你把这些道德属性一拿掉，其实你看圣经上面祭司胸口带着乌灵和土明是用来做什么呢？是用来做分辨的。我们以前跟大家一直强调，你要分清楚福音和律法的不一样。我们说在这一块你要分清楚信心和道德的不一样。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讲爱那一章的时候，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信望爱是三样东西还是一样东西？三样东西。他们有没有关系？他们会有一些关系，我们等一下会讲。但是信是信，望是望，爱是爱。但是那些糊涂的家伙，糊涂的还叫做还挂了个神学家的名词名头的那些人，把这些东西搞了个一锅烩，是不是啊？我们在河南也有，其实东北那些也喜欢，就是吃那个大烩菜，大家有没有吃过？对不对？然后粉条子、肉、豆腐，啥东西，咵一锅，然后轰轰轰一整，然后吃吧，是吧？然后一人端一碗，拿个馒头，然后蹲着吃的也有，站着吃也有，是吧？但是你这样吃的时候，当然粉条还是粉条，但是反正这些东西，你如果你把信心跟这些东西一勺烩的时候，有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了，已经，是不是？你搞不清楚了。所以我们说信是信，道德是道德。我们反对道德不？我再问你们姊妹，我们反对行善不？不反对。我们后面还要跟大家讲，越有信心善行越好。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这么严厉的提醒我们小心不信的恶心，是因为其实你越有信，你越领受恩典，你这个人行为越好，越能彰显上帝，越能荣耀上帝。我又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法利赛人的道德好呢，还是其实像主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的道德好啊？法利赛人是吧？我们弟兄姊妹答的，法利赛人的道德好呢，还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道德好？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坚定的，肯定是法利赛人。胡扯啊！我跟你讲吧，法利赛人是最差的，法利赛人最差。记不，主耶稣基督怎么评价他们？法利赛人是经常光帮助寡妇是吧？还是经常贪寡妇的家财？法利赛人是经常担着重担到处忙碌呢，还是说是把重担放在别人肩膀上，自己一个小指头都不动啊？啊，你没注意，他们是把重担放在别人肩膀上，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动。他们是贪爱钱财的，把寡妇的家产都贪了。你搞清楚，他们是一个指头也不动，把重担放在别人身上。所以你注意，法利赛人、律法化的、律法主义的人都有一个特点，能说不能做。你注意是不是？教会服事也是很明显的，真的，他可以说一大堆。包括我们之前，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有些弟兄姊妹说：“哎，觉得有些人可厉害，我觉得这些人很能干。”我说：“你别凭你的感觉，别听他的口才，他做成功过什么事儿？他有什么成功事迹？你想跟他合伙做生意，他做成功过什么生意？他工作上面有什么成果？是吧？”你别光是听他说嘛，对不对？他说他是设计师，他把衣服，如果人家有的好的是就设计的衣服就是漂亮，人家就是好，哎，这就是成果，对不对？他跟你说设计衣服啊，要设计的飘然若仙呐、啊，要稳重装这个沉稳呐、啊，啥啥啥，你设计的衣服呢，对吧？他拿两片布过来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真正去看的时候，你要真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信它其实跟道德根本没有关系。我们再讲，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其实你在信心里面，你这个人能够得到多少的恩典，是在乎你的信心呢，还是在乎施恩的那个人？施恩那个人，乞丐的手搞得可漂亮了呀，就做过美手美甲，然后伸出手来，可不一样，他就能多讨钱是吧？啊，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没做过美甲，甚至他缺了一个指头，结果他求的那个人求对了，那个人是特别慷慨的一个慈善家，有问题没有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会得到很多。所以我为什么讲这点？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哎呀，最近信心软弱了，然后我要领受主的恩典。好，怎么领受主的恩典呢？因为讲过嘛，信心就像乞丐伸出的手，我这手小了抓不住，所以我怎么把我的信心扩大一点？其实这已经误入歧途了，你明白吗？因为根本不在乎你的心，而在乎你的对象，你信的是谁。所以你要想有爱心， 你要想谦卑，你要想柔和，你要想坚忍，你要想节制，这些从哪里来？从哪里来？我再问弟兄姊妹，对了，找耶稣，从耶稣那里来。你仰望他，你说主啊，让我谦卑一点，主啊，给我更多的节制，主啊，给我更多的忍耐，主啊，让我更有爱心。其实这个时候你正在用信心，你有没有注意？这就是乞丐的呼求嘛，主啊，耶稣啊，给我爱心，给我爱心，耶稣啊，给我温柔，给我温柔，耶稣啊，给我忍耐，给我忍耐。好了，这些是不是好东西？我问弟兄姊妹，是不是好东西啊？你不会说节制、温柔、忍耐这些是坏东西吧？智慧是不是坏东西啊？不是，这都是好东西。好了，你求耶稣，耶稣会不会说：“哎呀，你看，我准备给沙龙弟兄的，那分点给你不好意思，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不会，因为他有无限的丰盛。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祈求的怎么样？就让你们什么？就让你们得着一部分，就让你们什么？就让你们得着，就让你们得着。你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追求道德上面的长进？要不要在道德上面更新成长荣耀上帝？要。但是当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手上面，我再问你，我就还举乞丐的例子，一个乞丐在那眼睛瞄来瞄去找看有没有慈善家过路，另外一个乞丐整天在那研究自己手纹，哪个能讨到钱？我再问你，啊，那个整天研究自己手纹的能不能讨到钱？我再问你，讨不到了，因为你整天在看自己手，哎呀又没洗干净，到旁边洗一下，然后到旁边水沟洗一下，水沟洗完了干净不干净呢？又更脏了，哎呀咋办呢？是不是？行了，还有心思讨钱没有了？没有了。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有些基督徒什么叫信心软弱，就是他看信心过多，看耶稣太少。你多去看耶稣，你就仰望耶稣，你就伸手耶稣啊，给我好东西，我求你给我，可不可以？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什么呀？圣经上面说因为你们不求，你如果求就得着。真的吗？但是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一点，当我们把道德性的属性放在里面的时候，你求不了。真的，你把道德性的属性求，为什么求不了？因为你说信就是要爱呀，要意志的转向呢，要知识什么样，你说哎呀我都不够格。就跟我就说举个例子，就好像一个乞丐要出门讨钱了，结果呢，哎不行，今天不够格讨钱啊，先猫屋里吧，那不饿死了吗？你明白吗？你够格不够格啊？说不行啊，今天昨天已经讨了1000块了，今天不够格讨了，可不可以讨啊？还是可以，你明白吧？还是可以。其实在基督那里有多少丰盛啊？
无限。
哎呀对了，无限的丰盛，主耶稣基督那里有无限的丰盛，你去求吧，你去讨吧，不可能出现失望的情况，不可能出现得不着的情况，因为耶稣讲的话全都是阿们的。他如果说你们祈求就让你们得一部分，那我们真的只能得一部分，但是他说的祈求的就让你们得着，就你一定都得着。所以你求天堂，天堂一定是你的，你明白吗？你求谦卑，你一定会越来越谦卑，你信不？就是有些人不求，为什么觉得谦卑会吃亏？你知道吗？是不是啊？有些人不求，为什么不求耶稣的义？因为要求耶稣的义，我的义放哪儿呢？是不是？我的义放哪儿呢？我的自义怎么办呢？我还想自义呢。其实很多人问题出在这里。你真正去思考，真正去明白的时候，当我们不要把信心和道德性的这些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这个福音真是传给罪人的。这个福音其实是好信的，阿们吧？真的，你说罪人，你去求你就得着喽。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把道德性的属性放在信心上面的时候，我跟你讲，就出现主耶稣基督讲那个故事。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葡萄园做工的故事？其实那些人都在外面闲逛，主耶稣说来，有些早晨看到他闲逛叫他来，有些中午看到他闲逛还叫他来，傍晚的时候已经4-5点了看他闲逛还把他叫进来。叫进来以后，其实前面有一些人他的信心观，他的领受恩典的观念，就是我们说是道德主义的。道德主义，你只要把道德加在信心上面的时候，信心，你注意，天主教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天主教喜欢用信德这个词儿，和我们喜欢用信心这个词儿大不一样，可不是仅仅是翻译的问题，而是意思的不一样。我们讲的信心是跟道德无关的，就是你信你接受就有永生，天主教就一定把道德加上去，叫道德加上去就出现那个葡萄园做工的那些人，前面那些人不高兴了，因为家主该发工资了，说干了一天，其实这个是工资还是赏赐？这是赏赐，他就在那等，啊， 看，后来的人先发，后来的人发了10两银子，我是你们5点钟来就发了10两啊，我是早晨8点就来了，至少发20两吧，不发20两也发15两。没想到家主到他这儿，嘣也放个10两，他就不干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就不干了。他说：“我们从早忙到晚，他还给我10两，他们就是傍晚来了，忙了1个小时都不到，也给10两。你的公平去哪里了？你有没有注意？”有好多基督徒对上帝说上帝不公平，也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对信心的定义是道德主义的。你知道他道德主义，他一道德主义他就觉得自己凡是牵扯到道德一定带来功劳，阿们吧，他觉得自己有功啊，我有功劳。哎呦，你这个家伙，我信主20年喽，你才刚信主是吧，你怎么可能对圣经的理解比我深呢？然后人家就是比他深的时候，他就晕菜了，你知道吧，他就气愤愤的，你知道，他就开始不干了，他就恨上帝了。他说：“上帝，你怎么搞的？我信了20年了，我还搞不清神之二性呢。他才信3个月就搞清楚了，那是咋回事啊？是啊，你有没有发现，是不是功劳主义出来了？功劳主义出来了。所以，凡是把道德加在信心上面，就一定带来功劳主义的态度。因为道德化的对信心的认识根本是错的。这是我们说，这根本还在律法之下解释信心，能解释得通吗？”解释出来的能够让人得安慰吗？不可能。信心根本不是在律法之下的东西，你明白吗？信心根本不是在律法之下的东西，信心是圣灵借着福音恩典赐给我们的，根本在律法之上，根本不被律法所拘束，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真正去明白，真正去晓得这些的时候，一个人他用道德主义加在信心之上的时候，这个信心其实就是我们中国有那些戏文，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些叫狸猫换太子，有没有听说过，是吧，就是把那些要害一个王妃，然后他生了孩子，然后把这个孩子给偷走了，换了一个剥了皮的狸猫，吓坏人了，是不是、啊、皇帝说啊呀，你妖孽生出来了，结果把这个自己所宠爱的这个妃子给打入冷宫，是吧，就是这样的事情，这个是这个民间传说的宋朝的事儿，是不是、啊、我说当你把道德属性加在信心上面的时候，你就是狸猫换太子，你得到的一个东西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怪物，是一个很可怕的怪物。但是当我们把这个分清了，信就是对上帝的接受，道德是道德，哎，一分清你就特别舒坦，我跟你讲，你就有得救确据，你接受耶稣做救主不？你愿意不愿意让他把永生赐给你啊？你是对福音有一种仇恨呢，还是对福音有一种喜悦接纳呢？你喜悦接纳，天国一定是你的。那你道德表现如何？道德表现跟我得救不得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根本它是两回事。你去看这些，当我们一旦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了，弟兄姊妹。你一旦明白这些时候，我们说这个时候你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我再问，当我们一旦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好了，你说梁弟兄，你讲的信心跟道德没关系，你这个会不会导致人滥人犯罪啊？你这样子会不会让人怎样怎样子啊？让人道德低下？我说不会，不会。有些人根本搞错了。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人信了耶稣，一个人信了耶稣，好了，他信了耶稣以后，在今生他还在不在罪的律之下？还有没有罪的律在他身上影响他？有。我们里面还有没有罪？有。好了，有些人又来了，我跟你讲，所以人特别喜欢用他堕落的理性乱推论。好了，当你用信心仰望基督的时候，罪的律还存在不存在？当你用信心仰望基督的时候，罪的律还存在不存在？不存在了，是吧？存在不存在？就我举个例子嘛，他让大家更明白，火箭发射的时候是不是慢慢的摆脱地球的吸引力发射到外太空了，对吧？好了，它那个火箭已经喷射出来它那些燃料的时候，在那个喷射的过程当中，它里面那个力一直把它推着往上走，阿们吧。重力还在不在那个时候？在不在？在。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当你一旦明白道德和信心是两回事的时候，好，一个人信了耶稣，他有信心得救的信心，等于不等于罪的律在他身上不发挥作用？不等于。罪的律还在发挥作用，所以一个信徒还有软弱，各样的软弱都存在。信徒有没有犯淫乱的？我问弟兄姊妹，有吗？所罗门嘛，对不对？大卫嘛， 有没有撒谎拜偶像的？有嘛，所罗门嘛，是不是啊？信徒里面有没有说信了耶稣以后然后还不认主的？还有没有啊？有嘛，彼得嘛，对不对？你晓得吗？所以罪的律在不在？他口里不认耶稣，是不是罪的律在发挥作用？你能不能说他这个时候已经没信心了？不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火箭在往上发射的时候，其实地心引力还在拉他，想往他往下拉，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了，好了，你就晓得说，我这个信徒，我的安慰根本不是罪的律在我身上失效，你这个火箭是飞到外太空以后地心引力对你失效了，没用了，对吧？但是我现在还没飞到外太空，就我还没上天堂，这个罪的律还在我身上发挥作用。你注意保罗的罗马书七章，其实有很多人都没读懂罗马书七章，他讲的两律相争。哎呀，我想做的善我不去做，我想做我不想做的恶我反而去行了，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他一直苦苦挣扎，成功了没有啊？没成功。他怎么成功呢？他说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我就能胜过，我就能脱离了。然后罗马书八章一节一开始保罗就讲说，原来在耶稣基督里的都什么呀？都不再定罪了。哎呦，罪的律还在，但我不被定罪了。这就是信厉害的地方，你明白吗？因为你仰望的是一个定罪的耶稣审判官，还是一个赦罪的耶稣神的羔羊替罪羊啊？我看的是赦罪的耶稣替罪羊，所以我一信他，他把我的罪就拿去了。虽然我今天还在罪的律之下，但是我已经不再定罪了。我是在不再定罪，我是在罪得赦免的基础上面追求圣洁，追求道德上面的成长。这样子我的道德成长，成长不成长？成长。我的安息有没有？有。我的安息不是罪不存在，我的安息是我罪赦了，你明白吗？就是我还是用刚才那个火箭发射的那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是火箭往上走不往上走？往上走。火箭还有没有地心引力在吸引它？有。但是有另外一个力在抗衡这个地心引力。什么力啊？就是往上冲的那个力，就是那个发动机轰轰轰鸣，把那个往下拉的力给它给对消掉了。所以地心引力还在，但是它往上走。我们的灵性是不是日日高升，向高处行？怎么向高处行呢？不是罪的律消失了，罪的律还在，但是有另外一个律叫生命圣灵的律。其实生命圣灵的律，回到罗马书八章一节讲，生命圣灵的律就是赦罪的律。我一旦坚信，我一旦明白，我说我罪得赦免，这个罪的律在不在？在。罪在我里面存在不存在？存在。有没有引诱？有。有没有在试探面前的软弱跌倒？有。但是有一个向上的力拖着我，什么力？赦免的力。你明白吗？这就是信的厉害。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信，你要从这个角度去认识的时候，你就晓得说，原来我的信从来都是跟道德是没关系的，但是我的信却因着仰望基督，因着良心里面在罪得赦免的福音里面得了安息，我们可以过一个在地如天的生活。你明白吗？就好像就我还举刚才那个火箭发射的例子，它这个火箭在往上发射的时候，在火箭里面的宇航员，其实地心引力对它有作用没有？有。还有它还能感受到，但是呢，它其实这个时候和在地球上面的人已经有了不同了。为什么？因为他向外太空在走，是吧？他向外太空在走。所以当这两个力抵消的时候，其实他这个火箭还给他往上送，他能够实时感受到地心引力，但是他已经是个宇航员了，你明白吗？他已经是个宇航员了。我就讲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我们在地上，所以我们喜欢称自己，有些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我可以理解他们讲，有些人说不要再讲我们是罪人，我理解。但是我们常常讲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是一个称义的罪人，意思就在于此。因为我今生还有软弱，阿们吧。但是因为我罪得赦免了，这个赦免就导致我如同没有罪一样，所以我活得像天使一样，你明白不？就是我们讲的说，一个人欠债欠了100亿，这欠100亿把头发愁白了都还不清啊，压力大不大？大得很。但是呢，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人说，这个债我帮你还清。他欠过债没有？欠过。但是这个债他还了，他这个时候是不是像一个没欠债的人呢？你明白吗？我们的罪在不在啊？在啊。但是我每一个罪，我里面的罪性谁帮我担当啊？基督耶稣在哪里担当啊？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上面。 全部没有啊，完美没有啊，完美了，完全了，好了。所以我还时时感受到试探、引诱、罪的律，还想拉我往下走，这些都是今生真实无比的事情，还想把我拉到地狱里面，拉到黑暗里面。但是我一想到罪得赦免，好像那个拉力就没有了。你看，我再举个例子，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上中学的时候，那个我们那时候有很多同学喜欢跳那个霹雳舞，你们有没有跳过？有没有人见过？就是跳那个手咔咔咔动来动去的，然后有一个步叫太空步，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那个脚滑来滑去的，然后那个动作好像没地心引力了一样。你们有注意？那些人跳得好的还有什么？我记得我们那同学那个时候，这个讲老师的讲台可比我们这个讲台大多了。我们课间一下课，老师走了，我们有同学就跑到讲台上面，因为要给大家看一下，在那跳啊，让他跳，还有那转，然后还用那个手什么。叫做擦玻璃，你知不知道？好像在那有一个玻璃在那擦一样，然后那个腿噔噔噔动起来，像真的好像脱离了地心引力一样。因为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对他们地心引力是真实的，但是你看的那个感受像什么？像地心引力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基督徒是罪得赦免，我们今生罪的存在是真实的，但是它在我们里面又如同不存在了。因为什么？因为我的罪赦了，我的罪赦免了，完全赦掉，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了。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去看，你要去晓得说，我们虽然还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虽然还有罪在我们也存在，但是我要知道信心和道德是两回事。我用信心仰望基督，罪得赦免，我知道罪得赦免，是吧？这个时候我不把道德性的东西加在信心这一块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切就越来越清楚，清清楚楚的。你会发现你有没有得救的确据？有没有得救的确据？我再问你，有。你怎么有得救的确据呢？我看你不够爱上帝，别拿这些道德性东西来框我了。我接受上帝的救恩，所以我就天堂一定是我的。三位一体认识清楚不？不太清楚。那还能得救吗？能不能得救？能。你啊，梁弟兄，你让我们藐视三位一体，我才不让你藐视。我让你越明白三位一体，越明白神人二性，你对救恩认识越清楚，你信心越坚固，阿门吧。但是这些是跟信没关系的另外一件事，是不是啊？所以彼得讲的凌城八步，说有了信心还要加上什么呀？还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还要加上什么？还要加上知识。这里面是不是把德行、信心、知识都分开了？是不是都分开了呀？它是不同的事情，它有关联，但是它是不同的事情，对不对？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盼望，有了盼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然后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是一件一件一件一件摆得清清楚楚的，你结果把最后第八步框一下，非要给他拉到第一步去，你就乱了，是不是？不要把它搞乱了，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讲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希望大家知道，像我们今天又是圣餐礼拜，我们说我们讲的第三点就是你要晓得说，信心不是救主，信心不是救主，或者说不是信心而是基督。信心就像我们刚才讲，信心像乞丐伸出的手，是吧？乞丐伸出的手让他富有的是他的手，还是人家慈善家放在他手上的钱？如果使他富有的是他的手，他有没有功劳？他就有功劳了，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乞丐做那些在葡萄园外面逛的那些人为什么不高兴，就是因为他有功劳了，你知道吧？他觉得我做工了，才给我挣点儿，是吧？主耶稣你说过将来你管五座城十座城，我现在对只管一个教会很不满意啊。我的希望有五个教会都听我的，是不是？那是不是这样子啊？你搞错了，你搞错了。其实信根本不是功德，你得救根本不是你的信心。我再问大家，钉十字架的是你的信心还是耶稣基督？流出血的是你的信心还是耶稣基督？你是不是信耶稣的时候，你的心就流血了，是不是？是不是我的信心流出血来把我救了，或者耶稣的血加上我信心的血把我救了，是这样子吗？ 你的信心完全不？我再问你一次，不完全的能救人吗？啊，不完全的能救人吗？耶稣完全不？耶稣完美不？完美完全，完全无罪，完全圣洁无瑕疵，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说不是信心而是基督，为我们死在哥他山的不是我的信心，为我赎罪的不是我的信心，为我把血流出来的不是我的信心，为我从死里复活的不是我的信心，而是谁啊？而是耶稣基督。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了，好了，你清楚知道这些时候，当你信心软弱的时候，影不影响你得救呢？影不影响你得救呢？不影响，因为你得救根本不靠你，靠谁啊？靠耶稣。这就是我们得出，其实在有些特别天主教包括在基督教里面不太明白因信称义的人，对我们这个结论有些人甚至把它视为异端，就是我们说的，我们总结的说，一旦相信怎么样，永远得救。有些人说不行不行，不能这样说，必须改成永一直相信，永远相信，永远得救。我们同意不同意他们的说法？不同意，因为我们信心会软弱，因为我们得救的根本不靠信心，是吧？信心是一个途径，但是信心其实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更明白，比如说我们也用这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这个灯在这里能够亮，它有开关，是吧？对吧？开关一开灯就亮了，好了，电能是不是从开关来的？啊，是不是从开关来的？你一接受耶稣，就好像把那个天国的开关啪一下打开了，然后救恩的能力就进来了。那你说，问梁弟兄，开关坏了，不是灯也亮不了吗？是啊，但是你开关坏了，你不要把上帝真的当电线了，是不是啊？你的信心软弱，保罗讲过说，我们纵然失信，然后怎么样子啊？神是信实的，怎么样？不能背乎他自己。你就是因为依靠你的信心，所以你会认为你的信心是开关，所以开关一坏完了，所以千万不能让开关坏啊，千万不能让开关坏，是吧？我们说不是的，你信其实我们只是比喻，其实用开关来比喻信心是非常不恰当的，非常不恰当。信心就是对耶稣的仰望，就是那个瞎子，你知道吧？就是那个瞎子的眼，就是那个瞎子的心。瞎子的眼还能看见什么呢？看不见，看不见，但是他在耶稣面前一求，怎么样子啊？就看见了。圣经上面有没有讲那个瞎子后来又瞎了？没有啊，对不对？有没有说那个瞎子跟了耶稣，跟了跟了，然后今天眼睛明亮了，然后跟了三天之后，然后那个瞎子又跪在路边了，说大卫的子孙救救我吧，这个过了三天又瞎了。你看到有些基督徒的见证是不合乎圣经的，是很吓人的，真的。包括一些布道家讲的一些见证，说有些人有信心啊，那天参加布道会，然后起来一喊他就站起来走了，后来他信心没有了又瘸了。这是见证吗？我再问你一句，把人吓死了，你知道吧？这是说一信心一软弱又瘸了啊！昨天主耶稣把我眼睛治好了，后天然后有点软弱，然后又瘸了，眼睛又瞎了啊！会这样子不？对了，你软弱，就我们讲的说一个孩子生病了，他爸是打他踢他踹他赶出门外呢，还是抱住他爱他怜悯他关怀他给他喂药吃给他喂饭吃啊？我再问你怎么？对呀，肯定是后边的。你生病了是不是爸爸妈妈见到你生病他踹几脚是吧？是这样子的，是不是？说你怎么生病啊？啊，昨天好好的今天生病了是吧？打两拳是吧？今天正好外面冷，赶到外面光着身子好好给我动一动。有这样的父母呗？我再问你，这是慈父是吧？啊，有这样的慈父没有？没有。我们上帝是不是慈父？所以你信心软弱了，你的心灵生病了，上帝这个时候该干什么？上帝这个时候是打你是吧？神所爱的必管教嘛，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你，所以有些基督徒是乱用圣经，乱的一塌糊涂，是吧？生病的时候然后上帝来管教来了是吧？你孩子生病的时候你拿个杖在那儿，赶紧给我好了哈，再发烧我就打了哈，是不是这样子？我来问你们啊，你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这个发烧了你多喝点水吃点药，是不是？这个药不喜欢吃你还要哄着他吃吧，对不对？这药吃了会好，来再咱怎么样子，这才是慈父嘛， 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你要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要晓得说我们得救根本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而是因为谁啊？因为耶稣基督。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点，你把信心和道德性的属性给它拿开，这个时候你就更清楚了。我再举个例子，我让大家去明白，好像一个人生病了，他要吃药，这个药一吃药到病除，这个药是用一个很漂亮的那种锡箔包起来的，还是用一个普通的药袋装的，甚至是没有袋儿，没有药袋儿，然后一个放在报纸上面的，影响不影响药效？影不影响药效？不影响。但这个人要得医治，他要不要把这个药吃下去？他要不要接受这个药？他不接受，他就好不了，你明白吗？信心就是这种接受，信心就是那个拿药的手。至于这个药用什么东西来包装，其实不影响药效，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不是信心乃是基督，你的得救纯粹是靠基督。所以你不要说我，哎呀，我看人家以利亚信心大，我信心小。对啊，以利亚那个信心就是包药包的特别漂亮，但是我呢，我就是拿个手拿，而且我手还有点脏。但是他吃的药和我吃的药一样不？以利亚是不是靠着耶稣的义？是不是靠基督完美的义？基督的义是不是完全给了他？那基督的义有没有完全给我？我得救是不是也完全靠耶稣基督？是啊，有什么区别呢？你明白吗？我们有些，我们教会很多做医生的弟兄姊妹就更了解了。比如说现在有些人抱怨说，其实以前有些病那个药啊可便宜了，是不是？一块钱就买多少颗，其实就能治。现在呢，换个名字，咔嚓一下整几十块钱，对吧？包装一下，其实药效一样不一样啊？一样，对吧？上帝不是这样，我们搞这个，上帝就告诉我们说，你最简单的，你最简单的信耶稣，最单纯的信耶稣，你就得救，就这么简单，你明白吗？其实那个百夫长和那个迦南的妇人之所以得到主的夸奖，大家知道那个百夫长对不对？百夫长求主耶稣说，我的仆人病了，然后你求你治他一下。主耶稣说，走，我去。你看到耶稣那个劲儿，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就这个劲儿。主耶稣可没像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找我们说，我们今天特别累，有的时候有点心里磨叽，你知道吧？有点不想那个啥，想稍微等一等。你看主耶稣忙成这个样子，主耶稣可没说等我一会儿啊，让我喘口气儿啊，我让我睡半个小时午觉，他有没有这样说？主耶稣没说，主耶稣说走，现在就去。结果百夫长说什么？百夫长信心根本不在道德性，那里面有没有讲这个百夫长道德上面多完美啊？没有。那些劝主耶稣的那些犹太人把道德属性给加上去，那些犹太人说，哎呀，这个人得医治是该得的，他可好了，他帮我们修会堂，他给我们捐钱。主耶稣理这些没有啊？主耶稣都没理，主耶稣我就去。结果百夫长他就是单纯，他说，哎，主，我是做官的，我知道，我跟我手下的人一说让东就东让西就西，你说一声我仆人就好了。主耶稣说，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人当中都没见过，你看到没有？所以信心它跟道德属性没关系。主耶稣有没有讲说，嗯，你这个人呢有爱神的心啊，不错啊，你这个人呢爱人如己，嗯，不错，所以我决定医治你的仆人，他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主耶稣就是我去，你去，他就我去。甚至我们说你看到圣餐礼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第一个圣餐礼，卖主的犹大吃了饼和杯没有？吃了还是没吃啊？弟兄们，犹大坏不啊？坏呀，他怎么能吃饼呢？主耶稣知不知道他是一个坏人？完全知道。主耶稣怎么还掰给他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为什么还掰给他？因为那么多人现在不能揭露他，揭露他耶稣卖不了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呀？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我们很多人纠结是因为你是道德主义的，你不懂什么是信心。我们包括领餐要用信心领餐的意思是什么呢？根本不是道德性的解释信心。然后你昨天犯罪了没有啊？犯罪的不许领餐哈、啊，犯罪了悔改了没有？悔改了才能领餐。你看我们以前不少弟兄姊妹就受这种荼毒，是不是、啊、害怕不敢领餐，是有些弟兄姊妹一到圣餐礼拜就绕着走，是吧？这圣餐礼拜不来，其他时候我再来。然后对不对啊？不对，你就凭着信心，就是我们刚才讲，你拿出的，你伸出这乞丐的手是脏也好干净也好，穿的衣服是漂亮也好不漂亮也好，都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怎么样白白的得水喝，阿们吧。 到耶稣面前呢，主耶稣没有要求他的衣着，对吧？主耶稣没有说你们到我面前都得穿得漂漂亮亮，你说哎，杨牛反对。主耶稣讲过那个天国宴席的比喻，有一个没穿礼服的被赶出来了，是吧？那个比喻里面讲的没穿礼服在哪个地方被赶出来的？天国，是不是啊？那个礼服指的是什么？我再问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义，耶稣基督的宝血。他不要耶稣的义，他想上天堂，行不行啊？不行，还是要求他道德好啊。如果要求道德好，那个比喻里面主耶稣讲说那个家主是怎么邀请人来的，是不是列了一张名单，说的把附近道德好的十佳青年都请过来，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他就说来，让人来，有些人没来，他说怎么样子啊？到路口去找瘸腿的、瞎眼的、乞丐都拉来坐我的宴席，把它坐满了。你看这是不是就表明没有道德要求？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你一旦知道这些，我讲这些不单是讲传道人，讲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旦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会成为真正传福音的勇士。我们当中有些人只是在教内能混能转悠，像教外传不动福音，原因在哪里？就在这，就在这。有些基督徒只能在基督徒中间混，然后还先控告别人，弟兄你到底信了没有？我很怀疑你根本没信，你说吧，你给我讲讲神人二性吗？我跟你讲，只要讲神人二性，人一定会讲错。为什么？因为本来这就是奥秘，其次他要按他的标准来去套你，你能套得进去吗？弟，我把我的鞋子脱了来穿，是不是个个都能穿进去？我再问林子梅，不行。所以你不懂吧，你没信吧，你怎么样子？你真正明白了信心是这样子，其实是仰望基督。真正明白信心是这样子的，寻求基督的时候，我们把这种错误的信心观里面道德和信心之间的关系给它理清了，好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得救确据就越来越坚固了，真的，是不是啊？你就清楚了，你接受基督不？我再问弟兄姊妹，我是问你自己讲，你不必跟着随大流，你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不？你愿意不愿意让耶稣把你带到天堂里面去？只要你这些是愿意的，你是说我不是口是心非的，那么天堂里面大家我们肯定还会见面，一定的，不在乎你道德好不好，但是你道德会不会改善？会。你道德会不会提升？会。你是一个圣徒，你会越来越更新，越来越成长，越来越蒙福。但这就是我们下次要跟大家去讲的了，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然后预备我们的圣餐礼拜。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不断给我们更新和祝福的主。求主你加恩赐福所有你的百姓，所有你的儿女，让我们真正明白，信就是转向上帝，信就是接受上帝的恩典，接受上帝的怜悯，接受你的赦罪之恩。信跟道德没有关系，所以求主你让我们就不把道德属性非要强加到信心上面，就使我们入了迷阵，就使我们入了迷惑。但是主你让我们脱离这样的迷惑，知道我们只要仰望你的就必得救。我们越是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的道德也会更新，也会成长，也会荣耀你的圣名。求主你就这样的加恩赐福你的百姓，赐福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